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摘。
欢迎大家来到听众文摘，我是主持人 David，
我是唐姑娘。
大家好，
大家好。
我们今天读的文章呢，是《看中国》2021年1月11日至1月17日第628期 B2 版汉文化的文章。文章题目是《神传文字藏天机》，文章作者是李道真。前言：中华神传文化，即是中华文化，它源自于神的智慧，是与神灵相感相通的，内涵博大玄奥，高深莫测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古哲先贤浸淫其中，穷一生都无法完全理解其内涵。中华文字作为中华神传文化的承载和记录者，决定了它的内涵是能够相对应相贯通的。因此，如果要学习中华文化，首先要了解中华文字，这是中华文化的基础，否则就无法体悟中华文化的玄妙真境。本文将与大家一起遨游这个字里的乾坤，寻找尘封了在世间最神秘而古老的文字，它背后的天机和神迹。
这个文字起源，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出自于邵雍《梅花诗》。在中华大地自古被称为神州，是神灵所眷顾与演绎神传文化的地方，在华夏先祖们代代相承至今的远古历史传说中，神灵曾降临于大地，化身为华夏民族的古圣先王，例如有巢氏、燧人氏、伏羲氏、女娲氏、神农氏等等，是带领华夏先祖们跨越一道道人类文明，经历一次次劫难，从遥远的史前时期走入了这次5000年文明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一步步建立了中华神传文化体系。那时大地上的人神同在，神迹大显，为今天留下了许多美妙的传说，感染了一代代炎黄子孙。
首先，我们从中华文字的诞生讲起。韩非子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说文解字》等古籍都有记载着皇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中华文字。仓颉造字已经是古今公认的事实。《淮南子》、《春秋元命包》等古籍里面就讲，仓颉造字时，上天降下粟米，鬼在夜间号哭。历代名画记解释是仓颉造字泄露了天地的机密，所以天上降下了粟米，使精怪无法遁形，所以鬼在夜间号哭。看来中华文字大有来头，是神灵泄露给人类的天机和秘密。咁中华文字背后到底蕴含住啲乜嘢天机呢？我哋将喺本系列文章里面一起探讨。
我哋先睇睇仓颉系点样做出文字嘅。喺呢个《春秋元命包》、《历代名画记》等古书中讲，仓颉生有四只眼睛，佢仰观天象，俯察大地万物，观察鸟兽的花纹、足迹，从而创造了文字。仓颉造字的记载 在与远古伏羲时做八卦的记载极其相似。周易系辞下记载讲，古圣王伏羲时仰观天象，俯察地理，观鸟兽之文，近观自身，远察万物，从而创造了八卦，用来沟通神灵与描摹天地万物的情况。若将这些记载进行对比，不难发现中华文字与周易八卦之间存在着某些特殊的联系，有着很大的渊源。
北魏名臣江释在上呈给北魏宣武帝的论书表里面说，仓颉观察伏羲八卦的卦象，与皇帝时候灵龟的彩纹以及鸟兽的痕迹而创造了文字。在记载里面说，仓颉造字时是参照了伏羲的八卦。在易通卦验里面说，伏羲是创造了易，当时是没有文字的，以卦象来记事。原来文字做出来之前，周易八卦就代替文字用来记事的。周易八卦本身就是具备着文字的功能。
易经系辞下这么说，伏羲时始创八卦，用来沟通神灵与描摹天地万物的情况。易经中还说，八卦的作用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灵与记录，描述世间万事万物的，完全具备文字的功用。易经系辞上亦都讲，八卦造成后，两两交搭，成为六十四象而成易，天下万事都包罗进去了，没有遗漏。易经系辞上又讲，文字是无法完全表达心中的话，而言语都不能够完全表达思想与意境。难道圣人高深莫测的思想就因此而不能表达出来吗？圣人便因此而建立了六十四象，用以完全表达思想与意境。从这里这样可以看出，八卦六十四象是可以用来表达思想与言论的，能够起到文字的作用，甚至某些方面是超出了文字，可以表达文字所无法表达的内涵。
综合上面所知，文字做出来之前是以八卦来记事的，并且文字是参照了周易的原理，所以创造出来的。文字与周易的机理是可以相通的，所以在了解了中华文字之前呢，必先了解一下周易八卦，否则呢就读不通、读不懂中华文字的真正内涵。周易八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，它从遥远的史前文明时期一代一代承传至今，是中华文化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。中华文化中各类神秘莫测的预测学，基本都是在周易八卦的基础之上直接发展出来的，同时它又是五经之首，奠定着儒家的思想基石。
中华文化高深莫测，周易八卦是中华文化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之一，自古便被称为无字天书，几千年来甚少有人渗透其背后真机。本文将探讨周易八卦的机理，并结合周易八卦的机理来解读中华文字，与大家一起窥探世上最神秘文字背后的天机。
时间来到这里，大家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。
心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祝福你，在你一 充满欢喜，好开心共你好知己，时时笑开眉。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，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，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，冬天冰霜不至。祝福你随你冲天志，百尺竿头高起，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。
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集。
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听众文集的下半部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，
我是唐姑娘。
大家好，
大家好。
我哋今次选读嘅文章咧，系《汉中国》2021年1月11日至1月17日第628期 B 二版《汉中国》嘅文章，题目系《神传文字藏天机》，作者李道真。大象无形，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重要嘅概念就系象。了解了这个概念，对于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象原来是指大象这一类的生物，大象是陆地上人类所知的最大动物，所以借用了这个概念，指代表万事万物最大的类别。中国有万人摸象这个成语，是指事物背后是一个整体，非常巨大，而表面上所知道的呢，只是整体中片面的一部分，不同的部分之间是相关联系的，是整体，只是表面上看不到的。
周易系辞中讲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我们通常会将身边的事物分门别类，这样就会一目了然了，条理清晰，以便于发现自然万物的规律，这亦都是人类认知自然世界的重要方式。我们一般会将具备相同或相似特性的事物归为一个类别，称为一类。我们在世间表面上的分类，如果在高层次上对万事万物的规律与道理进行高度概括地提炼，将那些有深层内联系的归为一大类，这样就是一象。象远比世间的类别概念要大得多。举例说， 中医有一个重要的原理，称为脏象学。浅显咁讲，就是将人体所有的结构部位与五脏六腑对应，利用呢啲对应同内在联系嚟查病医病。
《黄帝内经》中有咁讲：心开窍于舌，脾开窍于口，肺开窍于鼻，肝开窍于目，肾开窍于耳。亦都系讲心同舌头系对应嘅，系一象；脾与口属一象，肺与鼻属于另外一象。通过观察五官嘅异常情况，就能够了解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所能存在的病变。五脏六腑人眼看不见，所以中医将五脏六腑对应于人体的其他部位，用来了解五脏六腑的状态，同时又将它们对应于阴阳五行，对应草药药性，对应经络穴位，对应五味五音，对应五色五情等等。这些相对应呢，将他们深层贯通为一个象，然后通过象来到治疗诊断。比如肝对应着眼睛，对应着左手的关脉，对应胆，对应肝经，对应筋脉，对应丑时，对应五行的木，对应岁星，对应春季，对应东方，对应五音的角音，对应五臭的臭味，对应五味的酸味，对应五情的怒，对应五色的青。
在肝、眼睛、关脉、胆、肝经、筋脉、丑时、木、岁星、春季、冬季、东方、角音、燥味、酸味、怒、青色，这些看起来完全不相关，不同类的事物在深层却是相联系的，属于一象。中医便通过象，或根据象之间的关系来诊治。例如通过左手关脉能够诊断肝脏的情况，从眼睛视力变化也知道肝脏病变，肝病能够导致筋脉故障，出现腰酸抽筋等症状，发劳会伤肝，春季适合养肝，青色有利于治肝病，酸味食物可以调肝，调理足厥阴肝经能够治肝病，丑时休息好对肝有利等等。这些就是通过象，脉以一物知万物，以一物应万物，以一物动万物。世间万事万物表面看来好像完全不相干，在深层更高维度中却隐藏着人类看不见的联系，因为人类没有这个智慧，所以看不见这些大象。这些看不见的联系将他们在深层归为象，通过象能使自然、宇宙、人类及万事万物在深层相应共鸣，产生神奇的效应。
大道至简至易，越往高层，即是高维度，提炼出来的象就越简单，同时内涵亦都越大；越往低层，所提炼出来的象就越繁杂，内涵就越少。到了世间最低层次，就是人类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归纳和分类了。如果以白话文和古文作比较，白话文表达得非常繁琐，说明一件事情可能得几千字，内涵比较肤浅直白；而古文非常简练，说明同一件事可能只需要数十个字，但内涵好大，所以不容易理解，得有这个智慧才得。象在高层次上的发展好像古文好简练，但内涵和智慧非常博大，往低层发展就好似古文逐渐翻译成白话文咁，越嚟越繁琐复杂，内涵智慧亦都越嚟越少。同时佢哋又系贯穿相对应嘅，因为所表达嘅系同一个意思，只系同一个意思喺不同层次中 表現不同而已。達到乜嘢境界，就具備乜嘢嘅智慧，就只能夠認識到呢個境界中象嘅展現。
喺《道德經》中，老子有一句話叫做大象無形，當類別大到一定嘅程度，超出生命所在嘅層次維度時，就變成了無形，就成咗大象。雖然無時不在，無處不在，卻誰也覺察不到。正如一隻青蛙從孵化出來開始，就生活在深井中，一生都未曾跳出水井。在它的認知中，水井就是整個世界，天空也只有井口那麼大，井口之外的一切對它來說都是無形的，不存在的。因此只有大智慧的生命遠遠跳出人類的層次之後，才能從宇宙天地間洞察出象，使其顯形，這些不是凡人能夠做得到的。
象的運用，從某些層面上來說，象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特點之一。中華文化方方面面都在運用象這種智慧，使到無法在人間表現出來的內涵能夠得以展現，並通過象和神靈高層宇宙對應相連通的。中華文化方方面面都在運用著象的智慧，使到無法在人間表面展現出來的內涵能夠得以展現，並通過象和神靈高層宇宙對應連通。中華文化有一個特色，就是凡事講究意境重內涵，比如舞蹈的神韻、音樂的弦外之音、畫面的畫外之景、詩詞曲賦的弦外之意。意境是中華文化的境界所在，是衡量中華文化境界的重要標準。這種意境可以看作成是對象的運用，因為意境不在人間表面展現，而是在背後深層隱含著的內涵，通過與世間具體事物間的對應和投影，在深層表達出來。這些就是對象的運用。《易經》是詞上傳是這樣說的：文字無法完全表達心中的話，言語也不能完全表達思想與意境。難道聖人高深莫測的思想就是因此而不能夠表達出來嗎？聖人因此就建立了象，用以完全表達思想與意境。這個就是《易經》中對象所作出的論述，用來表達人類表面無法表達的思想和意境等。
再如唐代書法家張玉觀光孫大良沒有劍而悟出書法之道，使字道昇華，這些亦是對象的運用。象能夠通過萬物深層的聯繫，使不同的類別之間觸類旁通，相應共鳴，以得其意而超脫表面之形，即古人說是得意忘形了。再比如國畫中畫梅花、竹子等，花與花枝之間、竹節與竹節之間，往往都是斷開的，沒有連接。這從表面的形來看是不合理的，但重在其意，其背後的氣韻是相貫通、相連接的，得其意而忘其形，表面點到為止，背後的象是活的。另外，不同的象之間也是相互聯繫、相互影響的。比如陰陽二象之間存在著相生相克的關係，周易六十四象之間亦都彼此影響、變化，形成循環。於是萬事萬物都通過象在深層形成全息的對應和聯繫。象不會具體指代某一事物，但象中可包納萬事萬物， 象所表达的宇宙万事万物之间的对应与联系，同一象的事物在深层是对应贯通的，能够彼此在深层感应而共鸣，成为一个系统。
对象的运用有很多方面的，比较典型的有可以取象中的一物而表达整个象，使一物相感，万物共鸣，使整个象中的内涵通过与该具体事物的共鸣而表达出来。例如中华文化中对意境的表达就是这样了，还可以利用象中的一物而知其他物，达到以点之面，一叶之秋，从一滴水而知大海，亦可用象中的一物而动另一物，或者以一法动全身。象的内涵无穷无尽，玄妙莫测，每个人都只是能够自己去体悟，这些是由每个人的智慧与境界所决定的。文章来到这里暂告一段落，还有待续的文章我们下回再分解。时间到这里已经够钟，多谢各位收听，拜拜
拜拜。